以色列人的话的最后一段了。那紧接下来，上帝就对那些有少数了有信心的人，他也在苦难之前给他们应许啊，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啊。OK， 好啊，我们就一起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五到第七节，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域，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呼召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啊。好，等一下，好像，好吧，你们如果听不清楚，你们跟我写哈，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网有点不稳定。OK， 好了，没事啊。如果说声音断了，能我再重启一下也可以哈。好，我们就继续啊。如果有没有问题的话啊，那第五到第七节呢？就是前面也一直都有重复的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丢弃上帝给他们设立的一个王权呐 啊，就是他们脱离了大卫的家啊，他们成为了一个自称为是以色列啊，就代替了上帝从亚伯拉罕那里啊所就基于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所立的这个应许啊，就是人好上帝做一件事情啊，他说从亚伯拉罕的后代啊雅各啊所生的是以色列啊，这个是上帝做的事了。人觉得这不是太好啊，我们有没有办法再进步一点改进一点，所以就从雅各的后代里面再分啊。但是分的时候呢，他分了大部分啊，所以十个支派出去了。就认为说我们十个支派没有了犹大我们更好。OK， 但偏偏呢犹大不是其他一般的支派啊，犹大是大卫的家啊，犹大就是预表就是弥赛亚的啊，大卫就是也是基督的啊一个预表，所以大卫被立为是整个以色列的王，而不是只是犹大的王。所以当他们厌弃上帝所设立的啊，可能觉得，但当时是觉得这个王让他们消费太大了啊，就是让他们亏损，很不高兴啊，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啊被剥夺了啊，都跑到南部去了啊，钱北方的钱都拿去南部去兴建王宫啊什么，就不高兴，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自己管是更好的啊。所以当他们厌弃了这个大卫的家，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埋怨了上帝的旨意了，上帝所设立的，就认为说上帝看不准啦啊，选错人啦，让他们受苦了啊，所以他们就脱离，认为说我们有自己的王啊。当他们设立了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耶罗波安其实他不能取代基督啊，他不能取代大卫嘛，所以他不是上帝所指派啊作为这个应许的王，所以耶罗波安唯一的方式呢，就是他要走向世界，所以耶罗波安就需要结盟啊，跟世界周边的国家啊要合起来啊，要寻求保护，所以这故事就来了啊，就是本来没有结盟的，大卫不需要结盟啊，他与一些国家是和好啊，就是他们给他进贡啊，给他 但是大卫的年代没有所谓我保护你，你保护我，没有像今天我们所谓熟悉的这种盟国啊。OK， 但是当北国脱离了上帝的主权他们不愿意让上帝来就是来管理就当上帝的一个代表来管理他们其实就选择了让世界成为他们的保护，这是第一点啦。所以他们就渴望埃及渴望亚述当时是两大的强国在世界当中，像今天也是啦有 number one number two 你不是去选了老三现在好像打不起来了，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要往这个强国来靠拢就有安全嘛也不见得啦，你往强国靠拢可能挨打也会所以人家就把你放出去嘛，所以当时就以为很聪明，就靠了埃及也靠了亚述，我上次也讲了很多啦，就是结果呢不是他们想象的因为强国实际上还是考虑自己先再考虑你嘛所以当这个埃及招架不来的时候因为亚述很强亚述的军队往南走的时候埃及其实就选择自己就放弃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本来以为可以跑到埃及去，好像就是在那边会被保护后来没有他们没有被欢迎，也没有被接待，他们好像是难民一样躲在他们的当中OK， 所以这里说他们不归回埃及地，意思说他们没有得到盟国的一种护庇反正只是就像一般人这样你躲进去埃及里面这样没人知道就活下来了这样，但是其实大家就可以苦待你，你要做奴仆你就在那里要生存嘛他就说你们没有被埃及人保护，你们很想去但其实没有得到这个通行证因为法老不敢给你Okay， 因为法老不想去激怒亚述所以没有保护他，上帝就让他们被带到一个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他们想往南跑，上帝把他往北带出去所以他们就被带到北方去亚述是他们极其不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不懂这个语言的地方他们是守埃及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埃及住了好久也是类似的文化的就是那区域但是一讲到北方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伊朗伊拉克那里就很不一样了就各种形式文化都不同所以他们很害怕被带到那里，但是最终上帝就用亚述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而且他们终身都不能回来了，因为那回归是百多年之后的事了，就跟他们这些叛逆的子民就无关了，他们就只能够懊悔就是他们以前背叛神被丢弃就是不能再留在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只能够这样子想，但是没有办法再回去。另外呢也是说他们为自己建了很多防御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就是离开上帝后的人要做的事你就要拥抱世界啦你也要赚很多的钱。那你说这里没讲赚钱，但当这是一个国家，当然它不是赚钱它就是军事就是一个国家要能够保护自己就要有这个核弹头，要有导弹，要有防弹，什么都要有了那总之整个国家都是武器就好了就是大家就认为 如果敌人来打我们啊，我们就要有好的防御，好的军队，然后我们就可以生存了，是吧？这些都是逻辑啊，就是人的逻辑啊，啊，你不用上课就懂的啊，都打游戏也懂啊，有如果你不用去打仗啊，就反正现在打仗啊，打游戏这样啊，你就知道啊，你如果要在游戏上面把对方打倒，你肯定只有一个方法了，就是军队啊，而不是传福音啊，没有这回事。好了，所以很自然他们也选择了啊，用很多的钱啊，很多的努力啊，去买这些马匹啊、军车啊，这当时也有啊，埃及人的马车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啊，跑得最快啊，所以啊，他们就会去买啊，哪里啊出名啊，什么什么啊，有 F16、F35 啊，就尽量买了啊，能不能飞是一件事啊，摆在那里啊，就让敌人害怕嘛。OK， 但是上帝说，亚述人一下来的时候，这些用不上啊，起不了作用啊，忘了上螺丝，全部掉下来了啊。就是很奇怪，就是他们的防御、他们的城堡、他们设的很多，就是一层又一层的保护啊。其实，在亚述人面前都败溃了。OK， 最终他们就被毁坏、被吞灭了。那这说回来，可能你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就是啊，他们的选择错啦，啊，他们的领袖啊不够聪明啊，啊，但这是人就是从后面啊发生了做一个推断了，啊，但是圣经有自己的推断啊，上帝有自己的推断，上帝说是什么原因呢？上帝说是因为我的百姓随从自己的计谋啊，偏离上帝的道，圣经有讲的啊。然后你不能用这个原则来讲世界啊，你说哦，今天乌克兰被打就是因为我的百姓偏没有啊，乌克兰不是上帝的百姓啊，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在教会里面了啊，没有一个国家是上帝的百姓啊，这个旧约才有的啊，旧约上帝用一个国家来代表教会，但到了新约呢，这个以色列就分出去，就是全世界各个地方只要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的地方，那个就是上帝的子民了。OK， 所以没有什么十字军东征啊，没有这种事的啊，那个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去抢人家东西了啊，没有说什么我们奉耶和华的名去打啊伊拉克，没这种事啊，你美国也不是以色列，阿拉伯也不是魔鬼啊，不关事的啊，其实就是想打仗而已的啊，然后背后是为了石油啊什么什么啊，所以在新约呢，基督徒也不要那么糊涂啊，有时就是不看圣经，你要怎么讲就跟着走啊，反正看到人家讲以色列，你就觉得这就是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就是今天的教会。OK， 这个不是我说的，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我就说我们是以色列人，是圣经讲的啊，而且是保罗本身是以色列人，保罗说啊，这个在新约里头那些有真割礼的人，就是被重生更新的人，他就是以色列人了，所以这以色列人就不会只是在那个地点了，对吧？所以今天这个原则没有用上啊，但是你可以缩小啊，你如果你说每个教会就是地方教会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那我们在这里聚会什么的啊，但有没有可能呢，每个教会但是弟兄姐妹啊，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啊，好像这里说的啊，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走自己的道路，有可能吗？也会有连他们会败落，但不是别的国家来打你了啊，这教会没人要打你的啊，但是就是呢，你因为不依靠耶和华啊，想用，不，这个话很多啊，可以讲很多例子啊，你说教会人数少怎么办啊？哎，我们学佛学会嘛，佛学会呢搞慈善啊， 马来西亚的那个佛教集团啊，做得很成功，因为他们也有主日学，他们也开什么师班啊，他们又有搞什么啊那种运动啊，给那些老人的啊，又一样就是他们做环保啊，他们免费的帮人家收集这些回收的东西啊，连上面都贴标签啊，就是他做，但是他要让你知道是佛学会做，就是他会那个车上面就贴得很清楚啊，他免费跟你做啊，但是他要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呢啊，他我们盖教堂啊，那马来西亚是回教国，你知道啊，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不能自己盖教堂啊，只能够在宗教的，就是每一个区它会有一块地是宗教地，就是那区就看它怎么定义了啊，一块宗教地，连宗教地呢就是可以盖教堂的，但是那个宗教地呢是给任何宗教都可以盖的啊，就是佛教了啊，道教了，印度教，基督教也是一种啊，还有马来西亚很多民族的，什么样子大家都要去抢那块地，就申请了啊。申请，哎，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不是一个罢了嘛，我们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什么会，什么会都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教呢，每次进去里面要申请有七八份，就是很多份呢，连佛教只有一份，道教只有一份，所以你能够想象他们肯定中，所以每次呢，就是你就算拿到一块地了，通常长老会是拿不到的啊。因为我们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啊，比较常拿到的是就是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啊，就是选道会了啊，他们可能在政治上比较有影响力，他们就拿到了，然后就盖了啊，就因为很少的，通常的教堂都是殿务啊，就是你可以自由在市中心聚会啊，你可以买一个店铺。你要做生意的啊，你要买下来里面改装打平它，就可以聚会了，那他这点他就不去妨碍你了，他知道你去搞教堂，但是他不会去妨碍你，他只要你不要盖那个一个十字架啊什么什么，他就不会搞你了，你就去做，但是只有这种宗教地你可以有一个象征性的建筑，那问题就是你旁边都是你的隔壁就是印度教啊，所以你星期五聚会，他也在聚会啊，那边呢可能刚刚在庆祝什么，总之大家都挤在一起了。OK， 好了，这题外话，我说再买一下，我们教会啊，要有一点的象征性的东西呢，你还要跟人家分啊，对，你都不能够把那个可能常常很吵的哈、啊、印度教、啊，你说你走远一点，不能啊，因为大家都在邻居。一起用同一条水管啊，一天，所以你没办法。但是就是佛学会呢，自己有一栋很大很大的楼，它可以随便盖的，它可以盖在市区里头啊。你说为什么它这样呢？不公平，哇，人家影响力大啊，人家做慈善做得强。好了，这是几个例子。好了，你如果现在我给你选，你要扩大你的教会，你说哦。我们就要学人家嘛，是吧？我们也来搞啊，所以基督教也搞了有一阵，但现在就没了。我前一阵才听到，就是疫情之前啊，他们就有一个运动啊，就是捡垃圾啊，可能没听过啊，就是他们要表达爱心啊，教会的年轻人啊，就不同的教会了，他们发起这个运动啊，就召集那些放假了嘛，年轻人就到那些乡村下去啊，就华人的乡村啊。去跟他们捡垃圾，因为地区有，乡村人家也不大管啊，所以，就去捡啦、啊，捡干净啦、啊、，OK， 就跟人家说啊，耶稣爱你，像人家也不懂是谁啊，总之你来捡的好啊，欢迎，就这样，就想做这些事情。当然我在说不没有坏啊，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说哦，我要学人家啊，佛学会，最后呢，我们可以盖大教堂 ，OK。你要小心啊，我们靠的不是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是教会，你稍微走世界的道路，其实你就好像告诉上帝说，我依靠的是世界，我拥抱的是世界。 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行善，但是我们如果要扩大哈，要做上帝的圣工，要传福音，你必须依靠上帝，而不是说看人家怎么做比较有效，我们去学他，能让我自己的会友啊人数啊会加增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打广告啊，请明星歌星来做见证啊，这些其实都是学回来的，因为圣经没有讲的嘛，对吧？你有没有看圣经？保罗传福音有没有顺便带一个歌星啊，到处唱歌啊？没有啊，人家保罗传福音还不是传到就是遍地都是嘛，就是设立了神的教会，不，虽然当时看不见什么了，不过今天我们只能够说是保罗。他们把福音带出去的嘛，才会传到我们当中，不是吗？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方式。当我们很依靠这些方式，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有效的时候，很期盼很渴望，那个结果呢，当上帝说你不回转吗？你不就是继续要偏离是吗？你的选择其实就是上帝放弃你啊。Okay? 不是你以为你可以放弃上帝，上帝说我早就放弃你。所以很多教会其实到最后也不是什么教会了，它就是一个团体而已。就是一群习惯的，像一群俱乐部的人家，时间到就聚一聚，就喜欢做同一件的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啊，习惯啊，要读一下《使徒信经》啊，要习惯聚一聚啊，听一听啊，诗篇，连唱唱几首歌。其实有做没做也没什么，就是喜欢一个习惯，就这样子。教会就变成了这种老年人俱乐部这样子啊，因为已经没有人在讲救恩的事情啦啊，也没有人在预备这些。老人家说你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信心的考验要预备他们承受上帝的，没有这些东西啦，就是一个让他们活动的地方。其实会沦落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他们选择就是走向世界，就放弃了上帝的真道。放弃了就是让上帝就是主耶稣了做教会的主，最后就没落了西方的很多教会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华人的教会可能还有一点热闹，是因为我们还有移民，我们还有一些移民从亚洲过来我说在西方了所以你一直有一个假象，觉得教会还是蛮兴旺的，其实你细看都是移民，不是第二代，对吧？如果你真的兴旺呢，是第二代的人，就是说以前信主的他们的孩子也信的他们的孙子也信的第二代。但如果你教育很多人，你看都是刚刚来的都是从亚洲来的这种现象在北美特别普遍每一家华人教育都是过百人过千人，那你进去看很多都是刚刚四面八方了刚移民几年过来的人有的是真信的也有了，但有的是来找朋友找生意找房子什么都有 OK, 没关系。但是总之呢，这个不叫，这不是你的福音工作这是别人做了过来的，但你的教会本身呢已经没有后代了，因为第二代的人已经不来了，你慢慢你就等这个移民开始减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像西方教会一样就开始一代一代老人剩下老人家你就要回头想了，你说哪里错了？上帝不对吗？上帝不会不对的，就是很久以前已经决定我们拥抱世界了所以以色列最后在上帝面前是选择了灭亡而放弃了生命，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交出去了也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了没有说马上好吗所以我们有时不要太过担心觉得好像 啊，人很少啊，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如果人少是你造成的啊，你就悔改吧啊。但是有时候人少不是我们造成的啊，但我们常常要反省也没错啊。OK， 但是有时人少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人啊背逆上帝，因为太安逸了嘛，是吧？大家觉得啊，现在也不需要神了啊，啊，就算信神也不得空啊，要赚钱，机会来了。OK， 整个社会是这种风气。OK， 在这种风气之下呢，你教会不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对吧？因为大家重物质吧，好像南韩啊这种地方，对不对？啊，很注重金钱发展。你们明白吗？就是你们懂我讲的，就韩国啊啊 ，Korea 啊啊，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国家。OK， 如果你们有三星啊，是什么 LG 啊，是你的顾客，你就知道啊啊，是如果一个礼拜有8天他工作8天的，有10天他工作10天那种人啊 ，OK， 不停的一直更新，一直要追求啊更大的财富，这种的社会里头呢，教会。是很少人的。如果这种社会里头教会有很多人呢，会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他们去教会应该是误会的东西，就是他们有可能在里头啊有一些是做了错误的连贯了，啊，你说很追求世界的人很虚空，他还是不需要来教会的，除非教会给他一个答案，说我能够满足你的物质，所以他那边很多的信息呢，都要跟金钱有关系的，啊，你要来敬拜啊，啊，上帝会祝福你啊，啊，会给你生意做得很好，那就要连贯这些啊，你就有人了，对不对？但如果你还是在讲什么信耶稣上天堂啊，啊，认罪悔改啊，啊，讲究啊心灵的这种什么圣洁的。啊，你说三星的人说我没时间了，啊，这心灵的东西以后再说吧，啊，所以你就看得出，如果教会要很认真、很兴盛呢，通常它有一个环境，啊，上帝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些事，然后人谦卑下来了，啊，然后就有人开始寻求心灵的，啊，认真寻求将来的，如果他对今世。还很渴慕呢，他基本上不会认真去考虑今世以后的，除非他很失望。嗯，你让瑞士的两家银行都倒，教会一定充满人，我没骗你，因为他们失望了，就是说，哇，本来以为哦，这个瑞士政府可以保我们平安了，啊，永永远远让我们呢，啊，昌盛到底啊，哈，哎，两家银行都倒了 ，OK 啊，让俄罗斯来接管啊，好了，那你教会肯定爆满人，因为大家就失望了，大家觉得说今生没希望，我们要仰望啊我们的未来啊，仰望上帝的恩典，就这样嘛。但如果照样啊，样样都有，其实人的心是很刚硬的 ，OK， 就算去教堂啊，去所谓崇拜啊，其实是找自己要的东西，根本离敬拜神还远了呢。只是去找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些感觉而已，是吗？那你跟我保罗跟我说，他就保罗我们团契那个韩国人啊，刚刚的，他就跟我说一个事情，他说现在这个韩国很就是南韩了啊，他说这教会情况很糟糕啊，我说怎么样啊？他说啊，统计啊，就是现在只剩下。可能教会的人有七八百万人啊，这样哇，可能我们觉得蛮多的。他说以前，当然以前是更多了啊，就剩下七八百万人。他说哇，已经很没落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七八百万人那么多吗？我说可能七八千人都没有啊。如果韩国有七八百万基督徒，韩国还是今天的韩国吗？还会大量的拜这些东西啊！我说你们还有 K-pop 吗？如果有七八百万人不买他的唱片，那这些所谓的都什么 K-pop 我也不懂，这种年轻人早就饿死了。 还有人看他们的表演吗？我说只有七八百，没有啦，七八百人或七八千人，可能七八万人差不多，对吧？你从他社会现象你看得出来，好像美国这样啊，大量说很多基督徒哇，可能有了中部啊 ，OK， 但你说纽约啊，我不买账啊。你说 LA 有很多基督徒啊，虽然这块地叫做天使之地啊，天使之城 ，I don't buy it。如果真的那边那么多基督徒，洛杉矶就不是今天的洛杉矶了，对。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就这样，肯定好莱坞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园了，肯定不是拍这些不三不四的电影的地方了，也没人看嘛。所以我说回来了，其实很多情况，我们看这些旧约的经文，我们觉得可能这是一种决策的错误啊什么，其实上帝都在告诉我们他在掌权 ，OK。在历史他掌就是掌权在这个以色列啊，权地也是他管，但是他的目的是以色列，他用亚述一个大国来管教一个小国叫以色列，虽然看来很奇怪啊，根本小国家谁都不理的，但上帝说是他的中心，所以全部的大国都是棋子啊，都是他用来造就这个小国家的叫以色列 ，OK， 这是上帝的地图来的啊。连今天呢，上帝做一切的事情是来造就教会，这也是上帝的地图。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中国，没有美国，没有俄罗斯，没有欧联，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教会跟世界。OK， 你在哪里？你在教会还是你在世界？ Okay? 你不要说我在哪一个国家。这个国界是没有观念的，所以有教会就是遍地的，不同的地方，这些是上帝看见的人，连其他呢直接是世界，连世界就是上帝使用 的一个工具了，当然也是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的地方，但是它不应该是你过度于去专注跟追求的，好吗？好了，啰嗦了，讲一大堆啊。那好了，这是结尾了啊，下面的经文就不一样了哈。那今天就进到了那个安慰的经文第八节，上帝就开始跟一些少数的，所以就算多数人都败坏了哈，那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人啊，这一点点的人呢，其实是在以后啊，他们的后代里头会回来的。所以也不好说他们都全灭亡啊，最少保罗是你们也知道啊，是边雅悯人呐、啊，就还有一些新约的人呢，是古代这些北国的人的后代啊，那些住在加利利的啊，有的当然是南部跑上去的啊，但是加利的人也有一些是，我们说撒玛利亚人啊，那里，撒玛利亚人呢，除了是当地跟外族人通婚的，也有一些是外面回来不被接受的，就是统称叫撒玛利亚人呢、啊，也不没有人知道他们真的是属于谁啊，就是一个称号而已。OK， 所以这些少数的会回归有信心的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就不用受惩罚，是吧？这个是一个我们不能侥幸的，我们都很希望说世界大战的时候基督徒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天使帮我们挡子弹，这样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基督徒都有一个天使让我们继续有工作我们总是要站在这个苦难的上面我们神的儿女嘛，我们信耶稣就是不会要受苦嘛，是吧？你看圣经啊，但以理是近前的人，他被带到巴比伦去耶利米是近前的人他跟着百姓一起受苦，以西结是近前的先知，他被带到巴比伦去做见证，所以你要接受一点，就是说当上帝审判一个时代的时候， 不是说全部都是坏的，但你要说主流的人都坏了，主流的人都败坏，上帝就审判了。但里头呢有敬虔的人，这个敬虔的人呢，上帝会个别的保守他们的信心，但是不是说他们可以脱离那个时代的咒诅。就算挪亚他也是在洪水之内的，是吧？上帝也没有叫他站在干地上面，全地都淹了啊。挪亚是在方舟了啊，但 你说哦，方舟就好像在水之上了，反而不是建水艇了，方舟就表示说他在洪水。挪亚也受了咒诅的，就是这个咒诅啊，他承受了这个代价，他也失去了他的家园啊。只是当然他孩子都跟着上来，但是他失去了他的一切了。只是上帝在洪水里面呢保守了他，所以挪亚被救。但是其实他并不是说挪亚站在苦难之上，只是反而今天的基督徒有这种想法，就会总觉得啊，好像我们都有防弹衣这样，防弹衣啊穿了啊，信耶稣就是防弹衣啊，就穿了就不进子弹那种。不会的，因为苦难对教会来说是有益处的啊，是造就我们的信心。最终被保守的是那个承受天国的信心没有失去，连多数的人都会在苦难当中显出了他们的信心是假的啊，就是说最后他们不想装了啊，反正信的那么辛苦啊，啊，做基督徒做到要赔钱啊，要没收房产啊，就不信了，哎，就算了 ，OK。所以苦难是需要的，好吧？所以当时这些人呢，一点点的人啊，也不见得说他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哈，很虔诚的。可能他们当时也没有真的悔改过来，但是上帝看见他们有信心，所以就先给他们这个应许了啊。啊，你我们来读第八节啊，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啊，很奇怪啊，那个语气变得很快啊。前面说我要审判要灭绝，这里转最应该是理解为啊，不是说上帝突然间发现他讲的太过分啊，不是啊，应该是他一个对象啊，就是他对那些啊以法莲就不再是那些背叛的啊，而是那些有恩典啊。虽然这些恩典的当中啊，有人是金钱的，有人当时可能还没有真的悔改，但是还有信心了啊，上帝都向他们发出啊这个应许啊，就是上帝要严厉的审判的同时呢，他不会完全灭绝他们。OK 啊，这是宝贵的啊，就是说当上帝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会永远记得教会的。OK。所以如果你遭遇什么事情啊，总不要埋怨啊，就觉得好像诶怎么会烧到我这里来啊什么什么 ,OK。上帝他会跟你说我怎会舍去你啊，虽然你可能觉得水深火热了啊 ,OK。但是说我不会离弃你丢弃你的。我的脑里面，上帝呢不是脑，上帝的心思里面会纪念他的教会的，就算在苦难当中。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跟那些人说，你们要看到可怕的事情，但是要相信耶和华没有舍弃他自己的选民。 OK， 这好像这个表达好像人这样啊，好像因为上帝不需要这样讲话的，如果是神 啊他说一就一啊，他也不需要说我要怎么办呢，这样好像一个人，但这是一个先知，就是和西亚先知啊，他的一种就是用好像人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啊，来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一个保留啊，一个爱的保留啊，一个怜爱的一个存留了啊。所以好像人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好呢？ 但实际上上帝并不需要这样子了啊。好了，所以他很人性化的来表达了上帝对一个教会的的一个眷顾啊。当他极度的愤怒审判的同时呢他没有好像过度的去审判刑罚，以致好像也毁灭了他所拣选的人。OK， 所以上帝没有好像人的这种，就是上帝有他的情感，但是他没有人的这种情感啊。人的情感呢不是坏的啊，但是人的情感呢，因为堕落之后常会就是倾向罪性，是吧？你会高兴，但是你会过度高兴；你会忧伤，你会过度忧伤。所以两边都有问题啊，过度高兴也会做傻事过度忧伤也会做傻事啊。但是其实忧伤适当的没问题啊。其实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有一种忧伤的感情，不是因为他软弱，因为这是一个情感。但上帝永远不会过度忧伤，因为过度忧伤是罪的。忧虑其实忧虑也不是问题啊，无忧无虑的人才是有问题的人啊。你说忧虑真是有病啊，活在世界怎么可能会无忧无虑啊？但有忧虑是正常，因为忧虑让你祷告，过度忧虑呢就是罪，因为是不幸啊，对吧？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忧虑的，那么忧愁之子啊，他天天看到人偏行己路，他就忧伤啊，他耶稣也哭泣。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情感的问题它本身不是说不好冷酷才好，不是啊。你有情感不需要去刻意去防范自己去过度表达，这个是对啊。但是不需要去把情感灭绝掉啊。如果你灭绝了你的情感，你就不像上帝了，因为上帝是有情感的。好吧，只是求圣灵约束让他不会走极端了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出，其实上帝说他自己，他不是那种就是发怒过度的人他其实是很节制的。OK， 所以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他就用了这个方式说，虽然我要审判多数的人，但是我心里面我会想到以法莲、以色列，我的选民。好了，他的内容是怎么说呢？他就说两个地点他说我怎能像你使你像这个亚玛跟洗扁这名我们就不熟了当然这是一个地点但是如果我讲另外一个字你肯定知道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你就知道其实是指这个地方是一个不是同名啊，但是它就指那个区那个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是懂的让以色列人听到什么亚玛西边，我们知道先知是在讲索多玛、俄摩拉就意思说，上帝说我怎能够，虽然你们的罪也很大，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但索多玛、俄摩拉还比你们好因为耶稣也说这些人都没有先知。没有人劝他们，当然灭亡也是他们的罪但以色列是有先知有神迹，有律法，你还灭亡你真的是不如懂吗？所以上帝说你们想想我真的是要把你们当成是索多玛、俄摩拉这样子灭绝吗？上帝说不愿意，这不是上帝想要做的。好吧，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是想说，如果上帝真的把他当成是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可以因为上帝也没有不公平的地方也是另外呢是讲好的在生命记就摩西跟他们百姓对话的时候呢就讲好这件事他们也同意的我们读比较长就是29章从16节到27节，他说我们曾住过埃及地，也从列国经过，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看见他们中间可证之物， 并他们目视经营的偶像，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心里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尘阴尘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以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月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畜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啊，那他里头就提到这个名字啊， OK， 就刚才说到亚玛跟洗扁跟索多玛、俄摩拉是并提的，所以就应该不陌生。第二点呢，你看见上帝说当中有人，就是以色列人啊，已经看到什么叫偶像，也听了什么是上帝的话，就是都知道了。有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有人说，我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就是我就是不改。你能够怎么样？我节制祷告了啊，我受洗了，但是你不要叫我改，我就是不改，我不要就是不要，我不愿意爱我家人，我就不爱家人，我不愿意饶恕啊我的啊敌人啊，或者我的同事哦 ，OK， 我不要，这就顽梗了，就是说上帝你怎么讲都是你的事，我不要就是不要，就算连累众人我都不改，因为我很平安啊。可能我们都常听到这样的话，有的人呢就是。觉得说反正啊，你不要指责我啊，我是基督徒啊，我信了主，我做什么让上帝来直接跟我交代啊就好了啊，还是我直接跟神交代也可以啊就好了 ，OK， 我心里很平安啊。当然你这样讲啊，没有人敢讲你的了，你心里有平安嘛，就是表示说什么？表示说上帝认可了，因为平安的意思就是上帝说 good，OK，、okay? 我们说你 bad 啊，我们说你错，但是上帝。不知道为什么在天上说，哎，做得好，啊，恨人做得好，啊，害人做得好 ，OK， 你上帝在天上说，我必不饶恕他，所以自夸的人要小心啊，啊，就是你不懂的时候啊，那个怜悯还在啊，因为上帝顾念我们是无知啊 ，OK， 但是当你懂的时候呢？你在玩梗呢，上帝说我不饶恕你，而且要用好他的怒气要像烟，所以他就一系列的话在下面，就是上帝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咒诅这种人呢、啊？所以这种人应该是教会的人啊，不是外面的人，不是拜拜的人，拜拜的人不会心里玩梗，因为他根本没听过，或者他听了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只有那些 而且不是在教会，而且是听懂福音的人，或是说也表示信了。 OK， 我也不知道怎么信啊，不过就是说愿意信了 也读过圣经啊，也经历了很多事情的人。但是如果结局呢是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是平安，上帝说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你的结局。其实这个很不相称的，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是外邦人嘛，但是说就是这类的结果了啊。OK，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在那么早以前啊，就何西阿书跟申命记是差最少都过千年的时间了，大卫1900啊，摩西应该是1400多年、300多年，到他们那个年代都已经是公元前800、700，所以肯定都有整千年的时间讲过的了。 OK， 所以如果他们今天犯这个事情，就是北国的这些百姓啊，他们心里刚硬嘛，因为先知说，哎，你们不可以离弃啊大卫的家，我们就是要这样说啊，你们不可以自己盖圣殿哦，要去耶路撒，我们就是要这样做，你们这样做会害别人，就算害别人我也很平安，因为我们有埃及，我们有亚述，谁能对我们怎么样？上帝说好啊，我能够对你怎么样，我从天上对你怎么样，所以就降火，就所以他们灭了。其实是本来是上帝只是按照他们知道的来做而已。但就算是这样，耶和华上帝还是有怜悯，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警察，他也不是一个法官，他是一个父亲，你给法官判案判，除非你的案件是拖一两年了，你跟法官都是好朋友了，对。可能还有点感情啊，如果只是一天的，法官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他宣判你的审判的时候啊，就说你要坐牢啊什么，不用有情感的啦啊，就是黑白这样，就法律怎么写就怎么判就是了。但爸爸不同啊，爸爸会责备你，会惩罚你。但是父亲呢就多一块哈，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父亲永远会连续他的儿子的儿女啦啊，女儿，但很少爸爸会打女儿啊，不过就是自己的孩子啊，父亲永远会给孩子保留一小块，就是他的连续，他的爱，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连这个上帝的这个特点呢就分给了地上的爸爸跟妈妈。其实说我们有时候爸爸妈妈很伟大，哎，其实是说上帝伟大，因为爸妈在还没做爸妈之前呢，他们也没有这个特点。但当然母亲节是纪念妈妈啦，父亲节是纪念爸妈，没错啦，但是这世界的人啊，歌功颂德是常做的事，但你明白其实爸妈不是爸妈伟大，因为爸妈也是人，也是罪人，爸妈在还没做爸妈之前，他们也不会为人留下就是好像孩子的怜悯，但当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呢，很奇妙，上帝从天上就分了他的性情下来，所以你说哇，有人做了妈妈特别温柔啊，以前像个大小姐啊，这个不是他怀孕的时候他的变化，不是，这不是他的什么改变，就是因为上帝可怜这个婴孩嘛，如果这婴孩给一个公主来养，那肯定婴孩活不了，因为公主天天照镜子，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管，所以上帝就把这公主变成了一个妈妈，他就把一个有怜悯的心从天上，所以变成他突然间有了那个父性跟母性，所以如果我们纪念，当然纪念地上的父母也是应该啊，那实质上也是他们也照顾也爱我们啊，但是基督徒要更深一层的啊，知道这个本性，就是父母的父性跟母性啊，这个本性在亚当堕落之后呢，其实已经被罪掩盖了，没了，是上帝可怜那些婴孩， 所以就让父母有了额外的这个怜悯啊，来养育嘛啊，不然很快啊，很多人的婴孩就会被送去收留所了，受不了啊，动不动忧郁症啊什么的就不管了啊，的确啊，很多都挨过来了啊，孩子也长大了，但是你去问啊，大家都觉得不容易的啊，不单只是工作养育他们啊，其实是那种心灵上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你也很惊讶，以前你从来没想过你可以承受那么大的东西。是啊，是上帝从天上分的，好吗？好了，说回来了，如果你看见父母有这样的，就对孩子有这一份，或者你自己是父亲啊，是母亲，你知道你对孩子永远会保留啊一份的啊怜悯跟怜爱啊，这里用的词哦，上帝就是这样，虽然你看不见他。因为这个本性是天上来的，所以耶和华上帝说，我虽然刑罚他们，而且也是应该的啊，他们也是应该受刑罚的，应该被灭绝的，因为这么顽梗的活物啊，不应该活着嘛，对不对？好像你看到蟑螂，你一定会把它碎尸万段的，哎，也不需要那么残忍啊。但你在亚洲可能啊，在欧洲可能什么动物都可爱啊，因为他们都走得很慢的嘛，在亚洲，你就会哇，好像我回去啊，我尽量还是要对苍蝇啊、蜜蜂这种我比较温柔了，蜘蛛啊也不去害它了，就是把它放出去就是，但是就是蟑螂啊比较难受了啊，如果真的看到蟑螂呢，你就会，可是它只是走过来跟你打个招呼这样啊，它也没做过什么坏事，你就会觉得哇，它可能爬过我的面包。他爬过我的蛋糕，他爬过我的菜，总是任何坏东西你都会想是他做的，所以你就拼命的要灭绝他。这个是很，就是你很怕啊，你就会把很多的这种害怕的东西都挤在他的身上，你就觉得说一定要消灭到底，好像才会得平安。那这个打举个例子啦，那这是人呐 啊，但是天父上帝呢？他不是这样的，那他绝对不是这种，就是好像，哇，不理性，或者说不合一。他永远看我们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受造物啊，是有一份啊，保留一份怜悯的在里头，好吗？啊，所以上帝。没有说哇，这些群大蟑螂啊，就连累世界，我把它全灭掉。上帝说，它还是我造的，所以当中有一点点的人最终要回归的，那不多了啊，就保留他们，好吗？那这个也是比较长啊啊，当然这几节我下礼拜再讲也可以啊，只是说。你如果先瞄一下，你就看到耶和华讲同样的事情啊，就以法莲，他就说我是神，不是世人，你看到吗？他说因我是神，这就是我们当然下礼拜再看这段啊，就是他上帝说我不会灭绝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我不是人，如果我是人，我就灭绝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对一个得罪我们的人有一份的恩情要饶恕他或是怎么样的话呢，你要常知道这个不是你的性情来的，如果你不靠上帝你做不到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性情，上帝对他的仇敌抵挡他的人，上帝仍然给予恩惠直到审判的日子，是吧？ OK，好了啊，我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下午再继续啊，我们有看诗篇的时间啊，是37篇啊，我们再一起来看这段诗篇。好，我一起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来思考啊一个灭绝的一个民族啊，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结局啊，就虽然上帝宣判世人啊。犯罪的结果是死亡一切的人在亚当里都灭亡， 但是我们今天还存活在地上，我们每天还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可以享有你给我们的物质跟供应，我们仍然可以来服侍你，来敬拜你这岂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因为在亚当里头我们的确已经放弃了生命，我们选择了灭亡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一再的向我们证明你是有怜悯有忍耐有慈爱的神，我们这些当灭的人竟然被你的爱所领到以致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归向你，来投靠你我们的罪孽不断的被你所赦免就在今世的当中我们虽然不断的还在软弱犯罪的里头，但你还是用一份的怜爱来对待我们以致我们还可以在地上被磨练跌倒了可以站立起来直到你心意的完成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气息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因为我们早就失去了这个权利，我们看为每一分每一秒的呼吸气息跟一切的拥有单单是出于你的恩惠。主啊，你教导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向你感恩，向你来赞美，因为耶和华你没有灭绝我们，好像你灭绝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为着你的名，你保留了你自己的教会你使到你的福音能够继续被广传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好的敬拜也保守来参加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来向你献上每个人心中的一个赞美跟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就停在这里。